帮助在我们周边的人，他们对这个议题的不解，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圣经来帮助我们，因为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整理跟规划，引导我们在这个议题上的一个思路，然后给我们一些很多辅助的资料看到说其实不但有故事，不但有对话，不但有成长的视野，但是同时有一些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在一些精神的去默想去理解。那么如果我们翻这个成长议题，我们看到说在这边的第46页我们看到说有那个死亡的这个议题的部分。46页这边它也分得很清楚，死亡的部分里面提到死亡的成长的议题、成长的根源、成长的故事，还有这个成长的对话。那么在这个部分里面它有谈到好几个关于死亡我们需要去面对。那么特别是提到说成长的视野里面提到说我们要怎么去关顾那些伤心者可以做的实践事情，非常的practical， 非常的实际，怎么去关心那些在这个痛苦当中他的亲人家人他们离开，那么怎么去关心他们呢？那么在身上本身有这方面的教导，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身心的这样的一个整理，那我们可以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议题。那么再一次就是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这个部分是在你们手上的那个讲义哈，还有就是那个我们的 PowerPoint。 那对不起，我看不到后面的 PowerPoint 啊，我是那个上面没有写出来所以那个麻烦一下，不知道大家看到 PowerPoint 吗？有吗？你们这个上面 PowerPoint 有写出来。那么谈到这个死亡的议题，我们知道说也不是一个很好在吃过午餐睡过午觉以后谈的这个议题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理解到底身为一位基督徒我们应当怎么看死亡。那么其实我们的文化本身，如果大家理解我们文化本身其实是一个否定死亡的一个文化，甚至于我们想尽办法把死亡美化。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里面，我们避开谈这个议题，这个议题本身是一个禁忌。那么特别有些传统的一些受过民间宗教影响的人，他们都说不太敢谈这个议题。那么那我讲个故事然后再来做我们这边这块学习的这个开始。一位老牧师他是个重病，那么在这个快要被神接回天家了，那么因此他就要求他要找他的教会，他所牧的羊教会当中的两位，一位是什么？是一位是一个村长，一位是什么？一位律师这两位都是他教会的会友。那么这两个会友，一个是村长，一个是律师，很惊讶为什么牧师在他要死的时候要邀请他们到他家里面去。那么他们就来了，坐在这个牧师的这个床的旁边，牧师已经快要被神接回天家。那么这两位坐在那边，那么按照牧师所邀请的，他们很惊讶，知道说其实牧师不太喜欢他们，但是很惊讶牧师也邀他们，然后陪着他走过他的这个生命的最后的一段。那么他们坐在那边以为牧师要有什么话要交代，但是牧师什么话都没有讲。但坐了一段时候，这个律师就有点不耐烦，怎么搞的牧师什么话都没有讲，就问牧师说到底有什么事情讲出来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你邀我们到你这边来要做什么牧师说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想法，要效法我们的主，我们主的死的时候有两位贼坐在旁边然后就在旁边，因为要效法基督，基督死的时候有两位贼坐在旁边。好 ，OK， 那么不想他要提醒这两位他教会的会友，他们都是牧师不喜欢的。好，那个其实我们用这个小故事可以看到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死亡，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来消遣一下，或者是来避开这样的一个题目啊。那么，但是身为基督徒，我们需要来看到底圣经怎么讲死亡，圣经对死亡的理解是什么？那么，特别是基督徒他怎么看待死亡？那么，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在这个泰山台北泰山开拓教会，那个时候很不容易啊。五十多年前在泰山开拓教会很不容易，那么那边常常有人会责备我们基督徒，觉得说我们将来有死的时候，不便会哭了，感觉基督教本身有死人是不会哭的。其实这个概念是错误的，我们可以下回跟大家来看身上怎么看这个问题。那么也很可惜，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民间宗教文化当中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我们亲人的死亡，很多时候我们不管道教也好，或者是佛教也好，那么我们一贯道也好，很多时候我们那个仪式很多时候我们都走过，那么很多时候这些仪式等着不知不觉就给我们洗脑，让我们对死亡的理解看到说是非常错误的。我们还是需要从神的话里面对死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理解。那么基督徒要怎么看死呢？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会死？基督徒会死？那么是不是信耶稣的人，他得了新生命，应该是不会死的？那为什么他也要去面对死亡呢？那么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用几个方面跟大家来思考。那么第一个方面，看到说，当我们谈到说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死亡对我们来讲，并不是一种的惩罚。死亡不是一种的惩罚。那么都是我们想到说亚当堕落他会死，这个是他一个惩罚。那么对我们来讲，我们信耶稣的人，死亡不是一个惩罚。那怎么知道不是一个惩罚呢？其实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保罗也对这点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教导，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一节，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一节提到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是保罗的清楚的那一个教导。所以一切对这罪惩罚的部分，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付清了。所以因此对基督来讲死亡不是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不是为了罪的刑罚，不是，因为基督耶稣已经付上那个最大的最高的这个代价。所以因此这样一个刑罚的这个部分，不再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威胁，不再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问题，因为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有很清楚的一个认知，对我们信耶稣的死亡不再是一个什么惩罚。那如果不是个惩罚的话，那到底是什么呢？是吧？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我们就必须继续来看这个议题。那么其实不神话的话，死亡是什么？是在堕落世界中生命最终的结果。这个是圣经上的另外一个教导，是这个堕落世界中生命中最终的结果。那么我们看到在神的话里面，其实神在他的智慧跟他的安排的当中，其实神没有一下子把这个救赎的那个祝福一次给我们。其实神他的一个做法是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救恩的祝福给我们，经过一段时间把这个救恩祝福，不是一口气给我们，是慢慢的把这样的救恩的祝福给我们，直到我们见他的这个面。那么所以因此那个神也没有选择一下子把恶的势力一口气把它挪走，没有，这恶的势力继续的存在，知道他将来再回来。那么这个神的智慧当然神这样做有他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智慧在那边。那么神不一下子把救恩的祝福给我们，所以一下子一口气把这个恶挪走，从这世界里面挪走，没有，神在他安排当中，这些都有他的意义跟目的在里面。实际上也告诉我们说也是保罗的教导，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的这边的第26节， 那边保罗提到说什么呢？他说浸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就是死。那么这个是神要毁灭的最后的浸没的那个大仇敌。不但这样子，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这边的54节到55节啊，他提到说，当基督耶稣再回来的时候，那么看到说这里怎么他要做什么呢？这里保罗给我们一个清楚的交代，基督耶稣再回来的时候，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了，那么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所以因此这里提到说，到那一天，到最后神要毁灭这个死亡的时候，到那一天，看到说我们信他的都会活在这个死亡的这个事实的里面，这个是堕落世界的一部分。那么神在他计划当中，他会把这个死亡消灭毁灭它，但是还没有到那时候的时候，你和我会经验死亡，但是不要把它想成是一种惩罚，因为基督耶稣已经做出已经付出了最高的代价，他已经为我们承担这么一个刑罚，罪的刑罚，所以不要把它解释成为死亡本身是对我们基督来讲是一种惩罚。所以因此在这堕落世界里面，我们看到说我们会面对死亡像我的母亲像3年前她被医生诊断有胰脏癌医生就给她开刀，把胰脏的这个 40% 这个 40% 把它切除，把胰管切除，然后他又搬回从美国搬回来搬到台湾来，在台湾给我住，然后给我一起住，那么同时也在这个和信淡水做这个化疗，做化疗以后情况蛮不错的。那这两年他的那个化疗结果都蛮好的，那么从去年他就住在这个长庚的这个林口的养生中心，那么前几个礼拜就被医生发现到这个癌已经扩散到这个肝的这个地方那么所以因此医生说其实他再做化疗也没有用可能也没有办法再多延长他的生命的这个时间但是我妈妈是一个传道的很坚强，她其实她年轻的时候她是基督会的教师在这个台北的这跟老董牧师他的牧师，那么当时我母亲也参与在这个主力旺班的这个广播的里面那个时候我母亲还没有结婚那么也是在这个救恩堂做教师，那个时候威廉牧师也在那很早期的时候，但是我还不在那个时候还不在他跟新会有这个渊源，他也早期也在板桥也那个教会，他也参与在开拓的里面，就是那个张富明牧师的那个教会。那么感谢神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背景。那妈妈本身面对他很就是他已经他说是 ready 没有什么担心那么他知道说还有一些事情他没有做完，他跟神求，他还想写一些东西，他说把这些东西写完以后神才会让他走，所以他会有这样的一个信念，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在这个堕落世界里面，我们看到说我们会面对死亡，连我们所爱的家人也被神接回天家，我父亲也是3年多前也是被神接回天家。那么我们家我想在座的很多的朋友们家里是这样子，同时不但会死，我们会老，我们身体会越来越衰落，我们会生病那么甚至于我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自然的台风也好，或者地震也好，或者是风灾也好在堕落世界里面我们都会碰到这一切但是我们知道说那一天刚刚再回来的时候，这些事情都会过去。那么我们在这世界里面会生病，会有癌症会有各种奇怪的病，你知道说这个其实是这个堕落世界里面的一部分。我们等候那一天，那个浸没了这个仇敌要被毁灭的时候，这一切都要过去。所以因此死亡是在堕落世界中生命最终的那一个结果。不但这样子，圣经上本身又给我们另外一个很清楚的教导，死亡什么，上帝用死亡的经验来完成我们的成圣。那这点的确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上帝用死亡的经验 在这个堕落世界里面，死亡是我们这个生命的一部分。那么看到说，神透过这样的这个经验来完成他在我们生命上的成圣的功夫啊，这个功夫。那么其实神的作为很多时候是我们料想不到的。那么其实在他的话里面，他提到说，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的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么弟兄姊妹注意一下，这个经文本身不是对不信人说的，是对那些信的人。我们信的人，我们生命在神的手中，神要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从这个中间里面得到益处，益处。那么神本身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是他的宝贝的儿女，所以神本身也会透过他也会教导我们，也会来管教我们如同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那边的教导，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十节到那边的第十一节。那么在这边希伯来书作者也提醒我们，也教导我们，神也会管教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宝贝的儿女。在这边的第六节里面提到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那么同样的，在后面的跳下来，后面的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提到说，深深的父多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神在这个过程当中，透过死亡来完成我们的这个成圣。神也会管教我们，管教我们，这管教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那我们是从中间里面有所学习。这里要说是要我们得益处，甚至要说是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给神的管教是正面的，那么很多时候父亲的管教不一定是正面的，就是说父亲在脾气当中他来管教孩子，有时候管教过度。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信用上常看到一些老师也是管教学生过度，然后就被新闻爆出来。我想是最近常听到这些新闻爆出来，老师要求学生做一些疯狂的事情，很狂的事情。那么但是这就是不正当的这个管教，但是神的管教是正当的，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他圣洁上有份。那么基督耶稣本身，他的确留下这样的一个榜样。那么在这个堕落世界里面看到说这样的死亡的经验，会碰到这些的痛苦苦难，或者是这些病痛，是帮助我们来成圣。基督耶稣本身的生命就见证这个事情，就证明这个事实。在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的第八节，如果大家看的话，就看到说基督耶稣留下的那个榜样。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第八节那边教导我们说，这边提到说他虽然为儿子，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八节提到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学了顺从。所以那个他在地上耶稣所受的苦难，对耶稣的顺服的学习有所帮助。所以在地上的这个苦难的经验，他提到说也包括我们老化，包括病痛，包括身体的这个虚弱，这都是这个堕落死亡的这个堕落世界里面一部分啊。神要透过这些来让我们更像他，如同基督耶稣所留下来的这个榜样。那同样的，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的第十节，那么经文那边提到说第二章的第十节。第二章的第十节那边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只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麻烦一下我们那个其实呢，要两地区写第二章，大家看到第二章的第 十节之间，那么提到说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所以连续耶稣的生命中间都建筑出来，经过这些痛苦苦难是要帮助我们来成圣，成圣。所以神有他的办法，但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从中间得到益处，益处。那么所以我们对苦难本身应当带来一个比较正面的看法。对我们基督来讲，神在他的安排中间有他的特别的意义在其中。那么同样的，还有别的经文对这里有教导，像启示录的第二章的第十节，就耶稣本身给四妹拿的教会提出这样的一个挑战。那么在这个启示录的第二章的第十节来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肆虐，你们必受泛滥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们，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耶稣对十妹拿教会的那个挑战，告诉他们，其实这些思念本身其实对信他的人是有意义的。前面看到耶稣的榜样，可以看到说对十妹拿教会所提出来的那个教导，那么劝这个教会本身要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对我们的，对我们来讲，这个是一个生命的成长的过程，神透过这样的死亡的经验来完成我们的这个成圣。那还有一些经文也是保罗对这样的一个教导，是来自于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十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十节，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个保罗生命的目标，如同他自己所说的，是要越来越学习像主耶稣基督，他渴慕像基督。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渴望？我们在神学里面，我们劝勉我们的学生们，这个是其实是我们在神学的一个目标，学习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么同时不但这样子，要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其实跟随耶稣是蛮要害的，甚至不能要害，蛮要命的，因为很多时候连命都要赔上去。那么谈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就让我想到齐克果。齐克果也是在新英文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家，或者是神学家。齐克果本身非常强调，他的作品里面一再强调跟随耶稣做门徒，他的教导里面一再提到做门徒，跟随主耶稣基督。他在他书上提到说，全世界里面只有一位真正的门徒，全世界只有一位真正的门徒，他是犹太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跟着他，他是唯一的真正的门徒，我们学习跟从他。那么齐克果本身他很强调跟随耶稣是我们基督生命的一个核心的事实。那么不是他观察当时很多西会的信徒们，他们有宗教，他们有仪式，但是他们缺少生命的这个力量。所以他因此透过耶稣就教导，要唤起当时的教会，不要忘记我们要跟随主耶稣基督。所以刚才提到说，保罗的心愿就是要跟随主耶稣，要认识他，晓得他复活的这个大能。不晓得很多时候我们晓得某一些讲员的大能，但是不晓得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那么也不晓得，不但他复活大能，同时晓得他一同受苦。很多时候我们一些信息当中忘记了实价的信息，很多信息当中太乐观，那么太乐观导致于那个什么忘记了十字架的信息。但是看到说保罗没有忘记那个信息，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那保罗本身也在别的经文里面 提到说什么呢？他说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他说无论是生是死，他生命的道路当中，这个过程当中，他只要求一件事情，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所以再次如同我们所说的，这个死亡的经验，这个堕落世界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痛苦跟苦难，其实要帮助我们来成圣啊。啊，这个是保罗的心愿，保罗的这个教导，也应当成为我们的一个学习的这个榜样。好，很快的，我们来看第三个重点。不但前面提到对基督徒来讲，他怎么看待死亡，他同时看到说，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三个原则，上帝的第四个原则。对不起啊，我们死亡的经验完成我们与基督的合一啊。我们死亡的经验完成与基督耶稣的合一的这个关系。那么这个是另外一个理由，神为什么要我们经验到死亡？他没有马上把我们带到天堂去，到我们信耶稣那一天，他没有马上把我们载到天堂去，一个飞机把我们载上去，没有这样子。那么他要我们在这个地上里面要完成，通过这样的经验来完成以基督耶稣的合一，如同保罗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保罗也这样看见。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十七节就教导了。保罗说什么呢？他对这些跟随基督的人说：“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什么和他一同得荣耀。”那么，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基督耶稣跟他生命是合一的关系，我们将来当然也要与他一同得荣耀。那么这个经文的确很有意思，既是儿女，便是后世。我们属于神的儿女，我们其实有家产可以分了。这个都说，这个是我们不理解在神里面的那个丰富。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不是看圣经，看新闻的时候多家族为了这个父亲所留下的这个产业，会争这个家产。像我们看到王永庆，他离开以后，他的孩子还有好几个太太孩子，都在争这个家产，到底怎么这个产业是属于谁的，有多少是属于哪一个儿子、哪一个女儿的。那么，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属于他的人也有后世，也有家的产业可以领受。这个经文就讲得很清楚，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我们有这个产业可以领受，和基督同作后世，基督也有他上帝儿子同作后世一起的。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那个后世什么呢？就是与他一同得荣耀，荣耀。那么这个是耶稣基督这里保罗给我们那个明显的这个教导。还有呢，就是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的第十三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十三节那边提到说，彼得告诉他的读者，不要太惧怕，也不要太奇怪。当我们碰到这些试炼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个正确的态度来看这些试炼。像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的第十三节那里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这个不是这个病态，面对苦难还要欢喜。这个可以看到说，基督徒面对苦难他有完全不同的态度。彼得说，因为你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所以与耶稣受苦 OK， 那么我们将来要与他一起得荣耀。我们有这两件，看到说彼得也这样的看见，保罗也这样的一个看见。那么还有一些经文，我们还是跟大家来走一下圣经上的教导。像腓立比书的第三章这边的第十节 OK， 提到基督耶稣合一的关系。他说，使我认识基督，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那么所以这个是我们与基督合一关系的结果。我们死亡的经验完成了， 与基督耶稣的合一啊，更贴近他。那么这里保罗提到说，与他一同受效法他的死。那么连耶稣基督本身啊，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基督耶稣本身也留下这样的一个见证，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这边的第二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二节，这边啊，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榜样。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么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宝座右边，那么这里提到耶稣就是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本身不是蹲在神宝座的右边，也不是站在神宝座的右边，但是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大家有想过为什么要坐着？都在我们坐着，我站着，为什么要坐着呢？那么其实这里就是要强调他的这个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也是不但完成，是完整，他不需要再站起来，再重新再上十字架来完成这样的救赎，他的救赎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可以在效法耶稣，他也留下这样的一个榜样。那么如同这里所教导的，死亡可以成为我们与基督经历完成我们与基督合一的这个关系。还有呢，就是彼得前书的这个教导，彼得前书这边的第二章的第二十一节，彼得前书第二章这边的第二十一节也提到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在受苦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以基督耶稣全然的合一，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留给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实际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死亡本身有这好几层面的意义在其中。那么第五个意义呢，如同我们讲义上所写的，我们对上帝的顺服远比存留我们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当我们面对死亡，我们应当属于他的人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其实当然现在很多的医学科技非常发达，那么很多说我们用科技的方式，医学方式来延长我们的生命，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对上帝的顺服远比存留我们自己生命更重要。在这方面其实圣经上有好多处的经文来对我们做这方面的这个教导。不但这样的一个死亡经验让我们跟耶稣的这个生命更多的合一，同时看到说保罗也教导在新约的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十一章的十三节那边说，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不怕死亡，那么他为了耶稣的名，他不怕被捆绑，那么他知道说顺服耶稣比保存他的生命更重要。那么在另外一节经文里面，保罗也对以弗所书的长老们提出这样的一个劝勉，以弗所教会的这个长老们提出这样的劝勉，以弗所的长老他们的这个行径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的二十四节，他们这个部分的记载是在新约的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二十四节那边说，我却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那么保罗他很清楚他生命的目标，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这是证明神恩惠的这个福音。所以圣经上好多经文里面教导我们，其实我们顺服神比保守自己生命更重要。那么还有很多经文本身，我们可以来跟大家来做这方面的一个理解。那保罗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写信给那个年轻的传道的提摩太，那么给这个年轻传道的一些劝勉那么他怎么说呢？特别是这个时候，保罗也是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十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 他这样说，他说我现在被交定，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同样的，这样的一种的信念也支撑着，也支撑着旧约的这些的圣贤啊。那么啊，当他们面对殉道，他们还是抓住神啊，顺服神，而不是保守他们自己的生命。像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这边的第三十五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五节说，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有人忍受筵席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有妇人得自己死人复活，有人忍受筵席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所以看到说这些旧约的这些的圣徒们，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啊。那么其实教会蛮需要有这么殉道神学，我们教会有成功神学，没有殉道神学。那么其实那个什么圣光的这个创校的这个院长，那么他过去在圣光这边领导这个神学的时候，他常常劝他的劝当时的学生啊，他就觉得已经是校友了啊，就说我们要随时传道，随时传道，随时讲道，随时训道，就是什么时候是要我们去，我们就完全配合所以因此那个什么训道的信息，其实我们很少听到，这个是我们需要听到的一个信息我们也把生命奉献给他。那么在另外一处经文里面，使徒行传的第五章的29节，然后这里提到保罗，对不起，彼得给其他的使徒这样的一个提醒。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个一个原则，这个也非常的重要。但是都说在中国文化当中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是怕人怕人而不怕神，我们怕人多于怕神。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里面，或者在我们的工作的这个环境当中里面，都说我们是怕人而不是怕神这彼得给其他的使徒看到说，当我们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他说什么，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么在另外一个经文里面，也是启示录的第二章的第十节，这个经文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约翰写信给那个四妹教会的时候这里提到什么，那四妹教会的教导提到什么呢，他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来监理，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苦难，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持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因此这里看到也对当时的教会，四面的教会做出这样的一个提醒，这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那个经文。那么在启示录的这个记载的里面约翰本身也提到这些在已经升到天上的一些忠心的神的圣徒。那么这里约翰怎么说呢，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的第十一节，约翰这样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这个生命。那么那个有一本很好的一本书是谈到这个历史里面的殉道的历史，这个其实我在小的时候家人会比较多会来看，现在很少看这个殉道史，就是从早期教会到现在都有那个历代里面好多人，他们为了真理，为了耶稣，他们愿意把生命奉献出来。那么从最早的教会当时的教会是边缘的被打压的，到现在的教会，那现在看到说有很多的地方，很 多信徒本身他们信耶稣还是面对死亡的威胁，那么啊，那么在台湾我们有这样的自由，自由我们做礼拜我们不怕，我们没有惧怕，那么我们啊公开读圣经讲道都没有什么惧怕啊，在这种自由环境里面，我反而很多时候我们爱惜自己生命超过爱惜神啊。这里其实啊启示录里面提到有圣徒他们愿意跟随主，他们至死忠心跟随主，也不爱惜他们的生命。好，这个是我们看到说圣经上给我们一系列的教导，对我们基督来讲的话，我们应当用这个态度来面对死亡。那这个时候让我跟大家来复习一下这五点啊。那第一点，我们属于他的面对死亡的时候，不要把它看成一种惩罚。那么啊，其实我们信他的耶稣基督本身已经我们承担这个罪这个代价啊，他已经受了这样为我们受了这个罪的刑罚。那么我们属于他的，不需要把死亡当作一种惩罚或刑罚来看待。那么死亡其实是这个堕落世界中生命最终的结果，我们都会死。那么在这个堕落世界里面，看到说不但会死，其实我们会碰到各样的苦难痛苦，那么身体上也好心理上的痛苦都有。那么这个其实是堕落世界的一部分嘛。那上帝可以用这个死亡的经验会慢慢的越来越软弱啊，在经验本身来完成我们的成圣，也同时让我们经历到跟他的合一嘛。那么也刚才我们读到说，其实基督徒还需要一个态度，就是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应当有一个态度，就是顺服神，比爱惜自己生命更重要。好，我们再次休息一下，我们休息一下，那么再回来今天的学习。那么我们来到我们今天下午的最后的一节课，那么我们还在继续的思考，就是关于死亡这个议题。我们看到说，身为基督徒，我们有对死亡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的死亡的看见是从圣经上来建立的。那么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这个讲义的第19页，我们来看对死亡的这个议题的探讨的我们的第三个部分，我们应当如何思想我们自己的死比别人的死。刚才前面所提到的就是基督徒面对死亡应当有了一个正确的态度。那接着我们看到说，我们需要来看如何看我们自己的死，也看别人的这个死。我们不但自己会死，别人也会，我们周边的也会死。死亡是最公平的一件事情。当死亡来找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当他叫我们名字的时候，叫我们号的时候，其实我们挡不住。那么谈到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跟大家来看这边圣经上的教导。刚才看到说，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学习都是直接来自圣经的经文的看见。非常对这些的议题本身有好多的教导，如同生命成长版里面，它也是从神的话里面从神的话的例子里面来看看那个什么这些不同的议题，这些生命成长的议题。所以这里116个这些的议题本身，每一个议题都是有圣经的根据不管是面对忧虑也好，面对死亡也好，沮丧也好，苦读也好，喜乐也好，压力也好，寂寞也好，我看到说其实圣经上本身都有很丰富的教导。那么所以我们感谢这些的编辑者把这样经文本身把它做个整理，然后这样的规划，让我们在自己的使用上还有帮助别人身上可以很容易的来用然后把这些重要的经文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我们的教导当中。所以跟大家来提这个部分。那接着我们就来看这边我们所关怀的那个部分，就是怎么看我们自己的这个死。我们都会死，那么怎么看呢？那么保罗在这里其实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给我们的一个态度。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的第八节，保罗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保罗面对死亡，他说他没有惧怕，他很坦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我们的死亡，我们有惧怕，我们不晓得，我们没有那个保证， 但是属基督的人，我们有那个保证啊，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要将来永远与他在一起啊。所以那个什么，有的基督徒他们信仰不扎实，所以面对死亡的议题的时候，他没有一个清楚的保证，所以他充满了惧怕。那保罗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态度，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很坦然，我们也不需要惧怕，因为其实我们离开这个躯体，这个身体，我们是要跟神永远的同住。那么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21节到23节那边，保罗在监狱里面，虽然是在一个非常不顺的环境当中，里面他关在监狱当中，他不晓得他前面路是什么，他要被放出来呢，还是要继续的关在监狱里面，他不了解。但是他留下这样宝贵的教导，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这边的21节到这边的第23节，腓立比书第1章21节到这边23节提到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Okay. 保罗说与基督耶稣同在是好的无比啊。那么这里其实有很宝贵的那个生命的原则，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么同样的，保罗的教导跟约翰的教导是一致的。约翰本身在启示录的第14章这边的第13节，启示录的第14章和第13节，那么约翰留下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教导，他说呢，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得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同样的，看到这里，其实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侍奉神的这个经文，可以成为我们很大的帮助。在主里而死的人是有福的，有福的。他们所做的工，看到说做工的果效要随着他们，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鼓励啊。所以基督徒不需要惧怕死，不要死。那么圣经上给我们很明显的保证，我们属于他的，不会以他的爱隔离。如同刚才弟兄所带我们唱的那个诗歌，连死亡都没有办法使我们以基督的爱隔离。Okay? 那么很多时候在地上里面一个小的吵架，就让我们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最好的朋友，就要怎么样那样。但是神的爱连死亡都没有办法威胁。在这边的罗马书的第8章和第38节，保罗就留下这样的一个教导，他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人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到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读这个经文会喘，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觉，这经文本身非常的丰富。那么如果没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肺腑量，我会喘啊。我想如果大家都不跑步的话，等读的经文的话也会喘起来。那么这个经文本身应该请麻烦一下，就是罗马书的第8章这边的38节38节 OK 到这边的第40节，这经文没有答上去，不好意思。那么您带大家要仔细看。那么还有一节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第2章的第15节，希伯来书的第2章的第15节提到说，基督徒应该怎么看他的死，看他的神迹的死。那么我们知道说，没有个力量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甚至死亡都不会让我们与神的爱来隔绝。那么在希伯来书的第2章的第15节那边说，基督耶稣他的死，为什么？还有一个目的是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为奴仆的人。耶稣的死是要拯救我们，不但拯救我们的身体，同时看到说也拯救我们的心灵灵魂，同时也释放我们这些怕死的人。人是怕死。那么我刚才稍微提到，就是说其实一个怕死的人其实是无神论者，神已经为我们预备那样丰富的一个救恩了，他不需要惧怕。所以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如同保罗所给我们的态度，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也知道说，其实 这样的一个动作是有福的。所以这里看到说，其实那个什么啊，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连死亡都没有办法威胁到我们跟神爱的这个关系。好，这个是我们面对自己的死的那个态度怎么去看。那同样的，当我们面对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的家人 ，OK， 的死的时候，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这个态度？如同我们讲义这边的第二点，我们所关心的那个部分。那么刚才早一点提到说，其实在我们的台湾的这个文化当中，觉得说基督徒家人有死的话，他们不会哭，这个是一个误导人的一个教导，一个看见。其实当我们面对家人的死、亲戚的死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有适当的泪水，因为泪水是神所给我们的。那么圣经上记载到，就是史蒂凡那位教会的第一位殉道者，那么他被石头活活的被打死，为主而殉道。当时保罗在旁边看到这个事情了，那么当时保罗、扫罗在旁边看到这个事情。那么这里路加就记载这个早期的这个历史的这个事件，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的第二节那边就提到说，有虔诚的人把斯蒂凡埋葬的，为他捶胸大哭。所以斯蒂凡被石头打死，这些信主的人也为他来哭，捶胸大哭。在这边的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另外一句经文的记载的教导，就是第七章的五十六节，就是新约的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的五十六节。当斯蒂凡在那里为主殉道的时候，这里有记载说，就是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知道说斯蒂凡是到神那里去，当我们信他的人，我们死的时候会到神那里去，不信的人死的时候到阴间里面去，等候那个最后的那个审判。但是我们属于神的人，我们死了以后就接到神那里去。那么这个是我们跟不信的人的那个区别。那么在这里，其实斯蒂凡本身在他的这个殉道的见证当中，这里路加医生又记载在这边的第七章的五十九节到这边的第六十节 ，OK， 我们读到说，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那么第六十节说，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那么放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那么斯蒂凡本身，他当他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他知道说他要到神那里去，他要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那么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到底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不可以对圣灵来祷告，或对父神来祷告，或对耶稣来祷告？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斯蒂凡是对耶稣来祷告。 OK， 我们主祷文里面，我们是耶稣叫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或者父啊，所以对父神来祷告。这里有个例子，就是斯蒂凡是对耶稣来求嘛。实际上没有一个例子告诉我们说是对圣灵来求，但圣灵也是有位格的神，我们可以跟圣灵来祈求。那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很美的例子，斯蒂凡在殉道的时候，他呼吁主说：“主啊，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那么所以面对我们亲朋好友的死，这里圣经上给我们这样一个正确的态度，哭是合理的啊，圣经上没有叫我们不要去哭。这里看到说，这些虔诚的埋葬他的时候，还为他捶胸，对不起，这个发音不准，捶胸，大哭。不但有这个斯蒂凡的例子，同时在以弗所教会那边的这些的长老们也看到说，也有一个例子可以让我们来学习，就是新约的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的三十七节到三十八节那边提到保罗在他们中间教导他们三年之久，跟保罗建立非常亲密的这个关系。保罗这个要离开他们的时候，这里提到说，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对， 他们跟保罗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保罗离开的时候他们非常的痛苦，那么甚至还抱着保罗因为保罗说他离开可能没有机会再见面啊。那么其实对基督徒来讲，眼泪适合的表达是对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眼泪的一种的泪水这种的一个流露身上给我们这些的教导，让我们看到说应该一个正确的看见。那么在东正教里面，其实眼泪或者泪水本身也是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在那个保罗教导里面没有把泪水当作神给我们的恩赐，在东正教里面他们把这个 tears 当作是神所给我们的恩赐 gifts of tears， OK， 这个泪水的恩赐在东正教有这方面的看见。那在这里其实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第27节，这里又提到什么呢？来看保罗的这个教导，在腓立比书里面，那么提到说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提到以巴佛体，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可能那天病得非常的严重。然而神怜悯他，不但怜悯他，也怜悯我，免得我忧伤加忧。保罗为他的这个好同工以巴佛体忧伤加忧，这里当然没有明显提到说他流眼泪，但是很可能保罗有这样子的适当的泪水的这个表达，这是可以的。那么同样的，在另外一处经文里面，保罗也教导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十章的第13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0章的第13节，保罗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可以看到说忧伤也可能包括泪水的这个部分，那么其实那个什么这个是合理的。还有一个是经文本身也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是第5章的第10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的第10节，那么这里提到说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应该有个信念，我们活着或者是离开，我们都应该活出生命的这个榜样来。那么在启示录这边也提到，启示录的第10章的第13节这里约翰记载说，他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儿时的人有福的，圣灵说是的，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们知道说这些信道人离开是到神那里去，我们应该有这样保证，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看见。所以那个这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提到说，其实这些在主里面儿时的人是有福的，到神那里去。好，这里是一系列经文本身提到我们怎么看待我们亲人，我们周间的朋友他们的死，这个是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教导。那么还有呢，请大家看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这边的第55节到这边的第57节，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5节到57节。所以我们面对亲人的离开，我们朋友离开，我们应该更适合表达我们的伤痛，我们忧伤，这是合意的，甚至有泪水也是合意的。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的55节提到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Okay. 所以因此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种的看见，其实我们要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得胜的。所以面对死亡本身，我们也可以带着感谢，这是可以的，不但可以忧伤，也可以带着感谢。那么如同这里保罗所给我们的这个教导，不但可以有适合的忧伤泪水，同时还可以感谢。那么甚至于在旧约里面，大卫留下这样一个榜样，大卫跟约伯都留下这样的榜样。大卫面对那孩子的死，他看到说他在那里做什么呢？我们来看这里的撒母耳记下的第12章的第20节，撒母耳记下12章这边的第20节，大卫就从地上起来，给沐浴抹膏， 那么犯的衣裳，所以这个当初大卫是蛮先进的。现在如果到这个到这个这个什么这些卖不是卖场这些百货公司里面啊，很难能要磨高，在大卫那个时候也磨高犯的衣裳进耶和华的这个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所以当他面对他儿子孩子的死的时候，他敬拜神。做长老，他是个女长老，那么所以对我来讲，我家人都信我阿姨也好，叔叔也好，都是信主哈。那么，但是我太太这边的家人，就是他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他的这个哥哥还没有信嘛，所以那个什么，我也比较开始到结婚以后开始体会，就是不信家人的这个成员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那么他们也会死，那么他们也会面对死亡的事实。那么我们面对这些不幸的人的死亡离开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到底圣经上怎么讲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就来看这个部分。那么当然面对这些不幸我们甚至有好朋友是不幸的，他们的离开，那么其实我们的态度会不一样，不像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些经文，那个当面对我们亲朋好友他们都基督徒的时候，他们的死的态度。那在这里看到说，其实保罗留下这样一个教导，在罗马书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么面对不幸者的这个死亡，我们会很痛苦很痛苦，那么但是没有喜乐的保证，因为他们不会到神那里去，那么只有信他们会到神那里去，所以我们可以有喜乐，可以送赞，可以那个什么敬拜，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信的这些的家人也好，亲朋好友知道神那里去，但是这些不信的人，他们死了以后，他们不会到神那里去，到阴间里面去了，等候神的审判的这个日子的临到，所以不会伤痛，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喜乐的保证，如同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刚才保罗所说的，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啊。他看到说他的这个犹太的这些的他的这些的种族那个他的族群的人他的兄弟看到说不愿意接受基督，排斥基督。保罗提到说他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那么他为他们来伤痛，这个其实我面对不幸的人的离开，这保罗所给我们的这个教导是我们可以伤痛，但是没有办法为他们喜乐，为他们有这个保证因为他们其实不知道神那里去。那么还有一段经文我们可以来看，就是关于这个部分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的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五节，这个经文比较长一点 ，OK。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里是扫罗的离开，扫罗离开，那么大卫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当扫罗还在的时候，看到扫罗非常嫉妒大卫 ，OK。那么所以此甚至要把大卫杀了，用枪把大卫钉在墙壁上。那么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五节。虽然这个中间里面看到说好几次扫罗要杀大卫，当扫罗离开的时候，大卫怎么呢？大卫本身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流露，其实是我们要来学习的。我们可以这些要伤害我们的人，当他们死的时候，其实对大卫曾经一个非常成熟合乎神的一个心态，他也把一些扫罗所做的好事情把它提出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地方。请大家看一下这边的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五节，歌中说：“以色列，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不 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雅斯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人的女人女子翻了，免得会说哥里士人的女子惊慌。基利坡山呐、啊，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供可做供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少了盾牌，保护未曾抹油。约拿单的弓箭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剑非泼勇士的油不收回啊。扫罗和约拿单活时相悦相爱，时时也不分离啊。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以色列的女子啊，为扫罗哭号，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英雄何竟在镇上哭找，约拿单何竟在山上被杀。所以啊，当我们啊面对我们敌人的这个离开啊，虽然是有这样的伤害，但是大卫呈现他在扫罗离开的时候，他合理的表达对肯定保罗在世的时候所做的一些的好事。那这里其实也是我们可以从这中间里面有一些的好的这个学习。所以啊，接下来我跟大家谈到这个第三个主题啊，其实这个什么的这个议题还有很多可以谈。我们有没有机会跟大家来谈？就是那十以后大家稍微知道我们去哪里？去哪里？那么我的所谓的居间状态，居间状态。那么没有谈到天堂，没有谈到地狱，谈到这个最后的这个大审判，我们没有谈。但是我们只谈到前面的那个部分。看到说基督徒应该怎么看他的死，怎么看这些不幸的死，那这个是我们应该有这样在我们周边的人，他们对这个。